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ree Kick，我是 Jerry。
我是 Travis。
这次呢，我和 Travis 到了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旅游，然后我们俩是在这个旅游的期间看了两场他们本地的老牌强队的两场比赛，然后也是想在这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对贝尔格莱德这两支球队的一个认识，以及我们在现场看球的一些特别的切身感受。
对，其实我觉得这次还是蛮巧的，因为本来说我们是准备16号，因为我们有个 deadline 在16号，然后准备16号之后再飞过来贝尔格莱德，然后再开始旅游。但是因为机票涨价，
哎。
就是订晚了，然后机票涨价，然后我们发现11号的机票很便宜，所以我们就提前到11号。然后比较巧合的是那个。欧联杯的最后一轮，小组赛最后一轮是在12月12号，然后塞尔维亚超级联赛在冬歇期之前的最后一轮是在就是15、16号这个周末，所以我们正好就赶上了这场比赛，而且我觉得更巧合的是，贝尔格莱德红星那场比赛本来他们是要客场打，但是后来因为我具体没有查到是什么原因。就是
他
延
们
后了，
的
而且换成主场了。
赛程有一些改动，然后正好改成了15号的主场的一场比赛。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有机会可以在两个球队的主场看到他们分别的比赛。
对。
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然后我们是先去看了12号贝尔格莱德游击对阿斯塔纳的比赛。
是的，那是一场欧联杯的比赛，阿斯塔纳也就是。那支在主场干翻了曼联的球队。
对，那场其实我们本来是抱着就是碰碰运气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在网上，因为看不懂赛语嘛，
对。
也没有找到买票的链接，然后我们就想说去现场看看那 box office 里面有没有卖票的，然后而且那天特别冷，因
哇，
为
爆冷，
对，因为
真
那
的。
天的比赛时间，他为了因为欧联杯是欧洲统一时间，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开始的时候是塞尔维亚当地时间的9点钟，然后塞尔维亚现在因为是冬天嘛，已经非常冷了，然后又是晚上9点钟，我们还是走过去
对，
的，
我们5点钟的样子就出发，然后一直走到那边，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的样子吧，
对，而且我们选那条路比较，
比较阴森。
对，比较有点恐怖，而塞尔维亚这边人本来就
没有，他们
少。
主要是人少。其实感觉塞尔维亚治安还算可以，就一个是从这2天的一个感受，一个是就是从来之前有一些了解，觉得总
对，
体来说还算可以。
我觉得来塞尔维亚以后，就这几天的感觉还是，虽然城市有点破破的，但是人很热情。
对，我超喜欢这里的人的，
对，这边的人非常热情。
对，说到这里人很热情，我们不妨再说回我们去看球的时候，
对。
对，我们第一次就是在12号那天晚上，看欧联杯的比赛，也像是 Travis 所说，我们本来是打算去碰碰运气，去 box office，但其实在我们去到 box office 之前，我们先看到了他们的纪念品商店。
我们是先，就是沿着那 Google Map 的指引一直走嘛，然后到了球场以后，发现就是看了一下，没有看到 box office 在哪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先绕着球场，因为时间还很早，
对对
然
对，
后我们就准备先绕着球场转一圈，然后其实我们也并不太知道那个球场大概的，就是大概的轮廓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就看到前面有个塞尔维亚的球迷带着他的孩子，我们就说跟着这对父子走。
是的，是的，是的，
去逛一逛，但我
对。
觉得其实给我第一印象非常深的是警察特别多。
我估计是他们平时没什么事儿做。
对，我当时其实是稍微有一点被吓到，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赛，而且是一个，因为他们贝尔格莱德游击队和阿斯塔纳都是已经小组出现无望了嘛，欧联杯小组出现无望
是
了。
的，是的，他们这场比赛其实更多是一个走形式，
对，但是还是看到了很多警察，让我还是蛮诧异的。
还不仅是警察啊，是装备齐全的特警，应该说是
对
看得到很多，
对
就是都是带防爆盾，然后头盔啊什么的，
对，
装备什么都非常齐全。
也
正
有可能是欧联杯的规格比
也
较
有可能
这个。
是，对对对，但也不是。你还记不记得第二场比赛看红星的，其实也有很多警察。
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多特警
有
那种
可
感
能
觉，
吧，有可能吧，嗯。
对。 然后我们就是跟着那对父子看到那个球迷商店，
对。
对，然后我们就进球迷商店，然后 Jerry，因为大家都知道 Jerry 会捷克语嘛，然后捷克语跟塞语稍微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大概就是一些单词什么的，我能够
对，
听得懂，也能说得出来，
对，
对。
然后他就问了一个，你当时是以为那个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
倒也不是，就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孩子，然后站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吧？反正他们好像在发呆，然后他们也是在纪念品商店里面，估计是为了避寒，我猜。然后我就上去问他，其实是想问，就是作为一个球迷，他肯定知道那个卖票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就问的是，哪里可以买到票？但他们好像用的那个票的单词和我用的票的单词不太一样，后来稍微交流了一下，才发现他们用的是一张卡，也就是 Garda 这个东
但是
西。
我觉得最诡异的是，当 Jerry 去问他在哪里买票的时候，他问我们要几张，对吧？问我们，然后说我们说两张，然后他居然
他居
鬼
然
使
就，
神差的掏出了两张
而且还是
票。
连在一起的，我真的是服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我们看那个票以后，发现是就是
欧
游
联
击
杯
队，
的。
对，游击队打曼联加游击队主场打阿斯塔纳两场比赛连场，
对，
对，
连场的票。
所以他一张卡上其实是两场比赛，
对，
对，然后那张卡的价格是4000 dinar，
4000 迪纳尔，和人民币比率大概就是1:15，
对，大概
十
两
五
百多
比
块
两百
钱，
多块钱，对，
然后那个大叔说2000块钱卖我们一张，
就
就是，
2000 迪纳尔卖我们一张，
对，然
对。
后我们当时觉得，因为当时也没有看到 box office 在哪里嘛，然后我们就觉得价格其实也还好，虽然我们知道那个4000块钱里头肯定更多的是打曼联那一场了，
对，但是那个大叔其实后来也给我看了一下，他有单张的那个票，当然他们的坐席要好一点，我们是在死忠看台，
对，
然后他们坐席是在那个长的那一边，就是东部看台，然后他们那张票是3000，他给我们的这2张票都是给了2000，一方面呢，我们当时其实有考虑过是不是票贩子会不会坑我们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是大叔带着他的孩子嘛，像这种我觉得。我们当时还是对比较放心的，
对，我
就
们当
是，
时就觉得带着孩子来看球应该不太会，
对，
对，所以还是比较幸运的。然后那个大叔人也很好，
大叔人超好，而且那个小孩其实也挺可爱的，他
对，
那小孩其实比那大叔还会说英语一点，
那个
因为
小朋
毕
友
竟。
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觉得平均来讲的话，可能不如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小
对，
学生，因为他
就是你说
十二
英语
岁，
水平是吗？
对，因为他
那
十二
肯
岁
定
了
的。
嘛，我觉得
对，
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平均下来还是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他已经算是很能交流了，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来塞尔维亚以后，就是感觉到那个 language barrier 有一点点严重啊，但是我第一个遇到会英语的是在游击队的那个球迷商店里头的那个服务员。对，这边有个小 tips，就是一般这种服务业人员或者做 sales 的，他们英语都还是不错
主要是卖东西的人，
的。
基本上都会说英语，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在红星的那个球迷商店里头，那工作人员英语也很好。
对，是的，是
对，
的，
然后他们俩还蛮热情的。然后那个是我们第一次被要合影，对吧？那个是。
是的，
对，就是我们走到那个球场外面外圈的
对，当
时
时是
候，
那个大叔让我们跟着他走，因为大叔说走，我们一起去喝啤酒。对，
对，就找个地 方
找
喝一
个地
点
方
东
休息
西。
休息，因为比赛还有2个小时才开场。对，
对。
然后当时我们对周边也不熟悉，但是大叔肯定是经常来看球，他就知道周边哪里有酒吧，哪里可以买东西吃，买东西喝。然后就是走到那个球场外，走到路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背对着球场，可以有一个背景。然后大叔就说："来，我们一起拍张照。
对，那个是我们，反正是我觉得我来塞尔维亚后第一次感觉到那么的热情，就是那个球迷商店的那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啊。
是吧？
对，他最后还说就是 "You are very welcome"，然后什么的。对，但是那个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塞尔维亚就是比我去其他国家玩的时候还要
对，
高的热
这
情。
点我也是能感觉得到。
对，然后还有小插曲是我们， 因为那个小朋友蹦上台阶以后做了一个 C 罗的那个庆祝动作嘛，然后我们就问他你是不是最喜欢你是不是很喜欢 C 罗？然后他说是，然后我们问他你更喜欢梅西还是 C 罗？他说梅西，然后问他你最喜欢的球员是谁？然后他说是梅西，梅西还有阿萨诺吗？是梅西吗？
好像是吧，我记
对。
得他说了阿萨诺的，
我也只记得阿萨诺，但我不记得梅西。
我不记得他说的另
对，
外一
我
个
不记
谁，
得另
我
外一
觉得
个
应该是
谁。
梅西，应该他说的是梅西，梅
对，
西和阿萨诺。
然后我们当时其实没有反应过来阿萨诺是谁。
对，因为他和他大叔，那他和他爹一起都在提阿萨诺，阿萨诺。
对，就我们意识到可能是一个游击队的球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是谁。然后后来我们突然反应过来了，是浅野拓磨，
对，
对
日
吧？
本球员浅野
对，
拓磨。
这个其实是我的锅，因为毕竟在阿森纳踢过，虽然没有出过场，但是毕竟是所属权曾经是阿森纳的。
对，然后他们其实也是看到我们中国人亚洲面庞，其实对这个日本人，可能他们会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在里面，所
对，
以
阿
说他
萨
们，
诺我觉得人气挺高的。
对，阿萨诺在这边人气相当高。
对，他虽然只来了半年，应该半年还不到，但是人气已经非常高了。
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日本球员。
对，现在后来我们看那个名单里头，其实比较熟悉的也就浅野拓磨，然后还有托西奇，就以
对。
前在曼联的那位，然后还有马尔科维奇，就是之前在利物浦赖着拿薪水的那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马尔科维奇之前就是被利物浦球迷诟病态度不好嘛，然后职业精神也不好。他现在回到游击队，其实至少那场比赛是。也是没有进入首发阵容，也没有上场的。
对，
对，就是
感觉这个球员其实就这么体现出来，就不是特别的职业，就是说可能他的训练中的表现也没有达到，甚至没有达到游击队这边的标准。
对，其实我觉得球员的自我努力还是挺重要的。
是的。
然后给我们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三号的那个中后卫。
对，他是一个左脚后卫，我记得是帕夫洛维奇。
对，帕夫洛维奇现在已经好，据说已经在谈，据说摩纳哥已经签下来了1000万。
对，1000万这
对，
个价格，他才18岁，
对，他才十
十
八
八
岁。
岁，对，左脚中卫。
但其实游击队，我之前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就是我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科维奇，
马尔科维
对，
奇
他
吗？
全名叫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对，然后但是他在下窗的时候转会到奥林匹亚科斯去了，但是好像受伤了，所以这半年还没有出过场。他也是。我觉得他应该算是帕夫洛维奇之前的，就是的
游
天
击
才
队
中
培
卫，
养出来的天才，
对，他是我在游戏中用了很多年，所以其实我到游戏以后，我第一时间还在想怎么没有马尔科维奇，后来发现他已经转到奥林匹亚科斯去了。
是的。Večeras juta kvica, ne čekaj me ti, sa grobarima u kafani ja ću ostati. Večeras juta kvica, ne čekaj me ti, sa grobarima u kafani ja ću ostati. 对，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比较能够谈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是因为这两张票的原因，我们坐到了死忠看台。
对，但其实我觉得进球场之前，我们在酒吧也还，
啊，
对
对，我
吧？
们在酒吧里面也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
对，就是那个大叔直接把他的手机拿出来，开始放队歌。
对，而应该不只是队歌，
对，
好像还有
就是
就是那种对加油
球
呐
队
喊
歌
的球
曲。
队歌曲，对，
对，然后
然
整
后。
个酒吧那个2层都是红星队，都
游
是
击
游击队
队
的
的
球
球
迷。
迷，对，
对。
游击队的球迷，然后队歌一到那个高潮部分、副歌部分，然后大家都跟着一起喊、一起喝，那种感觉是真的很震撼的。觉得塞尔维亚的体育氛围还是很不错，
对啊，因为他们的
对，
三大球都很强。
是相当的不错。
然后游击队，后来我们就进了游击队球场。我觉得游击队球场给我第一印象蛮破的，就，
确实，
对啊，我当时跟你说，我感觉像监狱一样，因为他们颜色是黑白嘛。
而且不仅是黑白，就是说还有他们那个 就真正是实质的那个建筑，
对
他们
对
这个
对，
整个建筑是有点像那种水泥块或者石
对
块
对
堆
对，
砌而成的一个竞技场，
对，而且
对，
球场上面都是涂鸦，就是，
对
对吧？
对。
墙壁上都是涂鸦，一般就是像我们一般去过的职业球队的球场，都是不，肯定是不允许你涂鸦，或者是只有俱乐部官方那种，但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就是非常像街头的那种，就非常 ghetto 那种。
对对，就包括他们，而且涂鸦的内容其实就是很有艺术感，而
对，
且非常的有震慑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球员，或者说作为一个随队出征的一个客场球迷，来到这个主场，然后看到这些类似的涂鸦或者这个球场体现出来这个样貌，应该都会心中为之一震。
然后我们就是比赛开始前，开始前我们感觉人还不是很多，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进去比较早。
我们进去比较早，我们基本上提前了一个小时的样子就
对，
进
快
去
一
了。
个小时，然后，后来，在我们这一片的那个死忠看台，人才慢慢开始聚集起来，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人到了死忠看台以后，他会有那个球迷领袖，在那个死忠看台最底部，然后拿着个大喇叭喊大家都集合到那一边去。
对，
对，应该是就是为了造势。
就是。因为肯定你一个看台，如果大家都坐一起，会比较有氛围，然后摄像师拍出来的照片也会比较，
也会比较气势，对的。
对，然后中间也有一对父子，然后又找我们，他们俩
对
对，
对
但
对
是那
对对。
一对因为不会说英语，所以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找我们拍照片，
对，确实。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我怀疑是的。
因为中间阿萨诺进球的时候，就千叶拓磨进球的时候，那个小朋友看了我一眼，你知道吗？
我都没注意，因为他可能坐你那 边的，
对，他因为在
对
我
对
旁边嘛，然
对。
后阿萨诺进球以后，然后我们起来鼓掌，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看
呵
了我一眼，
呵呵呵，
对，所以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我估计
来
也
支
是，
持千叶拓磨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然
我相
后。
信整场比赛全场应该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两个亚洲面孔
对，我怀疑
人。
第二场比赛也只有我们两个，对。
哦，我觉得不一定，第二场比赛我们在球迷商店还看到有华人
但
面孔，
是那个女生，
他不一定会来看球，
对，我
对，
觉得
但
她
我觉
个人
得，
是对足球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她不会花90分钟去看球。
确实也是。
对，然后那
对，
场比赛内容的话，其实没有太多东西，因为那场游击队打得特别顺，
对，游击队基
对
本
吧？
上
他
就
上半
是
场已经
上
三
半
比
场就
零
三
了，
比零了，
然后当
对。
时还跟这支吐槽说，这种就阿斯塔纳这种队怎么会赢曼联？
哎呀，上一期节目你就已经黑过曼联球迷一次了，这次还要再
哎，
黑？
但是现在无所谓啊，现在曼联队这个境遇很好，
是是
被黑一
是，
黑无所谓。
看来应该就是黑一黑更健康，黑谁爆发。
反正我是很不理解，因为那场前30分钟看的真是砍瓜切菜，
对，确实是，
对
确
吧？
实是，基本上这个进攻就停都停不下来。
对，就我能感觉到阿斯塔纳的进攻还可以，但是他们的防守
防
真
守
的
实在太烂了，
漏得
对。
太厉害，我真就是。让我有一种游击队是利物浦或者是曼城的那种感觉，就是游击前场的配合真的打得实在是太顺畅了。
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上半场3-0了嘛，然后我们中场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们
对，
就说下半场要不再看一会儿
主要
就
还有
走。
就是对他们那个球场肯定，因为也比较老旧，肯定也没有专门做那种所谓的保暖的那种设计，所以说整个球场就灌着风，完全是个露天的。然后，
对，而且我觉得塞尔维亚这边球场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坡度特别小，就是，
对，比较缓。
对，比较缓，所以感觉它不太挡风。
一个是不太挡风，还有一个就是它整个那个。看下去那种感觉就不如这种，就是说有西甲也有那种比较坡度陡的，英超坡度就更陡
因
了，
为，
就那种感觉就不是特
就
别
其实
的。
最明显的是德甲多特蒙德的那个，
啊，
对
对
吧？那个
对，
就是坡度非常陡，你看起来就是像一面墙一样，就是一个竖直的
是
墙一
是
样的
是
感觉。
是
但是
是，
他们这边的感觉不是，
我
他们
觉得
那
他
个
们那
是，
个，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是由就是那种广泛性的那种体育竞技场改造而成的，
对，塞尔维
对，
亚这边都是综合足球场，
对。
对，就是综合体育场，
综合
就
体育
不是
场，
专业的足球场。但我觉得 他们幸好没有搞专业，不然以他们的那个球迷的狂热程度，真的很危险。
太危险
对，我觉得有一个
了，
走道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必，有一个跑
必要
道对
的，
他们
是
来
必
说
要
是
的，
非常必要
对对对，
的。对，然后我们大概看了60分钟，60分钟
差
左
不多看
右。
了55分钟、60分钟的样子，
对，然后我们打车回来的时候，那个司机给我们 update 说4-1，最后是四
对对
比一。
对，那个司机给我们放了 radio，从收音机里面出来
对，然后跟我们说最后比分是4-1。
的，
对，然后其实比赛就这些了。但是关于游击队的话，小插曲就是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我突然反应过来，之前有中国球员其实
是的，
在
是
游
的，
击
是
踢
的，
过球。
而且是非常知名的
对，
足球界大佬啊。
我当时看游击队，我看因为比赛前还离比赛还有很长时间嘛，然后我就在想，我总感觉有中国人在游击
贝尔
队，
格莱德游击，
在贝尔
对，
格莱德待过，我当时还就是没有想到是游击还是
红
红
星，
星，对，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是贾秀全和那个柳光海，对对，贾秀全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嘛，
是的，是的，
而且后来查资料，其实贾秀全在那边已经算是踢上主力了，已经打进主力轮换了，还是蛮有渊源的。
对对。贾指导那个时候是七几年，
不是
八几年，
八几年，
八
八
几
七
年，
年，应
八
该八
七
七
年
八
啊，
六
对对
年，
对，八七年，对对
八
对，
七八六年的样子。
是，
对，我觉得其实贾指导一直以来都还在海外联赛适应的都还蛮好的。
其实要说的话就，就你都不说贾指导，就包括之后那一帮有在英超踢球的，然后有在其他的联赛，就是都是在海外联赛踢球的那帮留洋的中国的球员还挺多的。叫范志毅，范将军，
但是
对
他们
吧？
已经不是一批了，
但他们不是一批，我就是贾指导
他们已经，
之后那也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贾指导，可能范志毅也算吧。贾指导是那种就真的在球队当有那种大佬感觉的人那种。对，因为我之前有认识日本的朋友，然后他跟我说，在大阪那边贾指导还是蛮著名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有。12号的时候看游击的欧联杯的比赛的
对，
那个经历，我觉得反正给我第一次体验还不错，而且我觉得那天就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很幸运，就是一切东西都很幸运，对吧？包括后来打车什么的，对，因为我们当时很害怕会被宰嘛。
因为基本上看了很多旅游攻略啊，包括我在这边的朋友也提醒我说，就是
对。
打车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出租车司机宰了。
对，就是说会有很多黑车，因为它很多黑车上面也会放 taxi 的那个标。
对对，再加上看你是外国人，然后
对。
觉得你有钱就炸你，结果我们那大叔还，Chinese Serbia brother，
对，特别搞笑，然后后来还跟我们合影。
对，特别可爱，特别可爱。路上他还掏出了一瓶杏子酒要请我喝，
对，当时我们吓死了，我们以为他是醉驾的，后来反应过来，应该不是醉驾，因为那个酒都没有 动嘛。
对，酒没有动过，满满的，
对，
他应
但
该就是自己酿好了，放车上，然后一天辛苦完了以后，估计就拿着
对
就
他可能
喝
是
了。
担心我，他其实当时在提醒我们说，塞尔维亚人清醒的时候都是
对
很
对
友
对
好，
对
但
对，
是一
喝
旦
醉了
喝过
酒，
酒以后就不太受控
他们就
制了，
说 crazy，对
对，就
，crazy。
让我们小心。然后后来第二场我们就是隔了2天，15号的时候，
对，
就是昨天我们录这一期的时间是16号，十五号的时候去看红星队的比赛。对，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第二次还好。而且 因为两个球场就隔了400米，我们走的路都差不多。
其实就是还是让我相当惊讶，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惊讶，我总觉得，特别是在这种比较死对头的这种情况下，两个球场隔太近了，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
但
是。
是后来又回想到，包括国际米兰、AC 米兰用同一个球场啊，然后包括热刺和阿森纳的球场隔得也不远，所
对，
以说，
但是我看很多的纪录片，我还看很多纪录片。
嗯。
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贝尔格莱德德比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些纪录片，不管在 YouTube 上还是 B 站上都有一些。然后，因为他们是有一条道，然后从那个道有两个口，就是一个 T 字形嘛。
对，
然后你从那边进去以后，你一直往山上走，是 Partizan，是
游
游
击
击队
队，
的主场。然
对，
后，如果你左拐，一直往另外一个山上走，
对，两座山。
对，你就是 Red Star，你是红星队的那个主场。然后，当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德比，就是永恒德比，他们被称为永恒德比的时候，在那个路口是经常
冲突
发
的，
生冲突的。
对。
对，而且一般来说，那个客场的那个球迷或者有时候是主场，但我看纪录片里头感觉都是 Partizan 的球迷比较多，他
啊，
会。就是像军队一样往前走，你知道吗？在那个通道里头，像军队一样往前走。
毕竟是游击队啊，
对，我觉得游击队的球迷，我的观感是比红星要稍微疯狂一些。
但是可能也是，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两场比赛体现出来的内容的话，我觉得红星队的球迷给我的震撼程度要高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游击队的我们那个视角稍微差一点。
对。
然后再加上那场比赛确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而毕竟这个红星队的那场比赛也算是能决定排名的，就毕竟是赛超的比赛嘛，每场比赛都要尽量拿分的。
我们去红星，就我们从头讲好了。去红
嗯，
星那场也是蛮幸运，因为它是冬歇期之前最后一场比赛。然后我们
对对
其实
对，
很轻松就找到了那 box
对，
office。
他们的 box office 很显眼。
对，然后去买票的时候，那个大叔跟我们说今天有那个，
Everything 100，
对对对，
对，
就
所有都
是，
是100迪纳尔，
对对对。
你想想多可怕，8块钱不到，6、7块钱就一张票，
对，其实我们本来在网上查那个票价的时候，我们发现100
就是100，
就
对，
觉得很低了。然后后来那天的话，就是所有的种类的票都100，你甚至是 VIP 那种 hospitality 的那种票也是100。
是的，
对，然后我们就买了
对，
VIP。
我们俩买了 VIP 票。
对，但其实我后来有一些后悔，就是我感觉还是应该去感受一下那个看台，就是死忠看
死忠
台。
看台吗？
对，
嗯，你不怕被烟花给点了？
因为跟第一场相比，第二场我明显感觉就是距离远了很多，观感就差很多，
是，
就是对球迷的观感差很多。当然，你看比赛的那个
对，
view
看比
是
赛的
很好
观点非常好，那个看比赛的观感基本上就跟电视转播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的。对，然后我们当时失误了，是因为在场外买了矿泉水，但我们忘了，其实一般是不给带
对
进
对对，
去
一
的。
般矿泉水不让带进
但
球
是那个
场，
security 那个保安大哥就。
太给力了！我说他 就
就
是，
很，
我本来说打算我跟他说我再喝一口水，我就把这水给扔
对对
了，
对，
然后那大叔就直接把我的水拿了过去，把盖子给我拧上，然后塞进了我的包里，
对，然
然
后
后提醒
就
我说，
当做无事
就当
发
做
生
无事
一
发
样，
生
就
过。
把我们给两给推进去了。对，我觉得塞尔维亚人真的还挺，
挺给力的，挺友好的，
对
真的
对
太友
对。
好了，对。
然后那场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内容，我觉得
很丰富，
倒是要比红星要有趣，
比游
对，
击，
比游击要有趣
比
很
游击要
多，
有趣很多。
因为他第一分钟就进球，是一个角球嘛，
对，一个
对
角
吧？
球的定位球的进攻，当时
对，
我们还说，哇，这红星怎么这么顺利啊？这砍瓜切菜一样游
对，
戏。
就前10分钟其实跟游击打阿斯塔纳是有点像的，
就是那感觉对手都太
对，
菜了那种感
对
觉，
对，然后结果，
打了20分钟，感觉不太对劲。
那打20分钟还是我觉得还是红星占优，
对对对。
但是对面守住了，就是没有让红星再进球。
对，是的。
然后最神奇的就是对面扳平的那个球。
我的天呐，
对，
我
大
当
概在
时，
30多分钟的
对，
时
我们
候，
特别后悔，我们当时就没有拿手机录嘛，就那个球其实真的
对，
好经
那个
典。
球就是有点像贝克汉姆的那一脚，哎，我觉得也不是很像贝克汉姆那一脚，
有点像
但
斯
是
坦科维奇的那一脚，但是
没有
也没有那
萨
么
科维奇
远，
那么暴
没有那
力。
么暴力。对对对。
对，反正但是是在一个中圈，是在中圈弧的一脚。
他是这样的，就是对方球队是在红星进攻的时候把球权抢了下来，
对。
然后一个进攻直接送到了前锋，应该是前锋或者中场的脚下，然后
对，应该是
他是从，
应该中前场，
对，
不
他
是
是
前锋。
从那个中圈的位置带球，他并不是拿球就射的嘛，他是
对
从中
对，
圈
他
的
是
位置
看了一
带
下。
球，带了可能有三四步的样子，
对。
然后发现守门员的那个位置特别靠前，直接抡了一脚。
对，那个守门员是博扬，然
啊，
后我们当时其实，在前30分钟的时候还夸他活动范围挺大的，
对对对对，就是
对，
说我们是，就
有点
是
像
塞尔
诺
维
伊
亚
尔，
诺伊尔。
对，有点像诺伊尔那种感觉。结果他这一次就是因为，可能活动范围实在太大了，然后站位太靠前了，然后直接被调进去了。
对，
对，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在鼓掌，然后就惊叹冯世博，然后 Jerry 就把我压住，
没有，毕竟我是想着，毕竟我们两个还带的是那个红星的围巾，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稍微克制一下？
对，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对，this is football，对，就
对，
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赞
对，其实
叹。
后来红星队很
球
多球
迷
迷
也开始鼓掌
也
了，
在
对
鼓
对
掌。
对，我
对，
也注意到了，
我觉
是
得
的。
如果你的主队被打这样一个球的话，除了门将，其他，对吧？
就没什么好说的，真的只能夸对面踢得好，这个球
对啊，
是。
这种球真的不是常见嘛，尤其是你在现场看到这样一个球。
对，太经典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那个是红星队现在球员里头，其实最著名的是马林，对，小火柴人嘛，
对。
马林现在在红星队踢球，但是这场比赛他受伤下场，上半场就受伤下场了，但是他在场上的时候还是很明显能感觉到他的技术是要比场上其他人要好一些的，
对。
对，还是有层次上的差距的，但是我觉得红星另外两个后腰也还不错，尤其是那个7号。
但还有20号，你说
对，二十号，
的，
二十号是有一些，二十号比七号，二十号是20岁，然后那个7号我看是23岁，
23岁，对，
对，就是说实话，如果不看年龄的话，从能力上来讲，肯定是7号更强，
嗯哼，
对吧？7号就是很明显组织任务，他进攻能力更强，然后20号，我觉得他是本职工作干得很好的那种，
对
对，
对
我当
对，
时觉得很像那个西汉姆的那个 Rice 的那种感觉。
莱斯，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如果大家看中超的话，会比较熟悉的是博阿基耶，对，江苏球迷的外号是八戒嘛，
发姐，对，
对，然后开赛前彭玮柏问我博阿基耶技术特点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是就是像卢卡库一样，
然后我当时就懂了
没有，彭玮柏当时说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呀，然后。后来他看到博阿基耶的一次进攻以后，他就懂
我就
了，
懂了
对，真的跟卢卡库很像，但是就是你这样看到一个老熟人，还是蛮开心
是的，是的，
的，对，我觉得八戒
对，
现在在队内地位还挺高的，就
他
是
应该是他的进球效率非常高，在
他
红星，
上个赛季的进球效率特别高，
对，这个赛季要
这
稍微
赛季
差
我
一点，
看
好
还，
像是30多场比赛进了15个球，
对，实际上这。
也还不错，
没有，这个赛季没有
没有
三十
吗？
场，没有30场比赛。
哦，没有30场比赛。
对，你半个赛季
哦，
怎
对
么
对
可
对，
能打三十
那我
场
可
比
能
赛？
是看的数据记
我
错了。
看的是15场进了大概5球的样子，反正大概3场进1球，但是首发嘛，绝对主力。
对，总体来说它效率还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
应
也
该。
有可能是红星队的那个中场或者说中前场，他的进攻能力会更强一点，所以不需要，其实不需要他。进球就是有那么高的进球率，它可能更多是作为一个支点的那种战略意义会更高一点。
对，
对，所以
那
我觉得，
个
但是你中超的话，对外援的要求不一样嘛，中
是
超
中超主
还
要
是更希望
靠，
你进球。
对，靠个人能力。中超的外援，
对。
马林受伤以后换下马林的那个中锋，你还有印象吗？
啊，对，那个也是之前跟江苏传出过绯闻的那个。
对，也是就是在博阿基耶，就是说实话，江苏和这个贝尔格莱德红星这个队之间就有这么2笔这个潜在的这个要交易，或者说已经有的交易。
对，因为博阿基耶其实当时这笔买卖做的时候是被嘲讽的，因为博阿基耶来江苏的时候花的转会费是550万欧元，但是他回红星的时
二
候，
百五十万，
对，只有250万，就是等于你用了半年，然后又给人送回去，你还亏了
对，
三百万欧元。但是我觉得， 反正其他球队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江苏队是一直有用东欧外援的这种传统的，就甚至教练都是一直有这样传统，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东欧的人，他们在东欧的球探网可能会更加完善一点，就是对东欧，在东欧效力的球员，他的情报会更加准确一些。
是。
对，因为像之前在江苏2012年，就是拿亚军的那个赛季的
嗯
前锋达纳赫是罗马尼亚人
哼。
嘛，也
啊哈，
是东
对。
欧的。然后耶夫蒂奇其实就是之前在红星踢球，
对。
对，然后转到江苏队来的。对，然后红星队的话，其实大家会比较熟悉了，因为他们参加欧冠和欧联次数，
要多一些。
对，很
对，相
多。
对来说，它总体来说的战绩还是要比游击队稍好一些。
对，我觉得在欧冠的战，在欧洲战场的战绩
肯定是
稍
红
好一点，
星，
但是
对，
在国内联赛的话，现在是红星队比较高，但是
一直
从
以
历
来，
史上来
历
看
史
的
上来
话，
说，游击队还高一些，
差不多，
啊，
我觉
差
得
不
两个
多，
球队差不多。
平分秋色。
对，然后红星是有拿过一次欧冠，对，是在90到91赛季的时候，是在巴黎赢了马
对
赛，
对对，
对。
在意大利的巴黎，
对，因为
嗯，
我们当时去红星的球迷商店的时候，看到一个 T 恤，上面一开始朋友我看到那个巴黎，
对对对，
然后
我就在
还
想，
在想他们
这
跟巴
个
黎
他
有
们
什
跟
么
巴
关
黎有什
系，
么关系？我
然
当时还
后，
在想那个是不是 AC 巴黎啊，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球队，我说是友谊球
对
队
对对，
嘛，
是，
嗯，
但是然后后来我就想，可能是他们拿欧冠的那个地方，对，
对，
那年欧冠决赛是在巴黎，然后后来查了一下，确实
是的，
是在
是的。
巴黎，然后是点球赢了马赛。对，
啊，
然后那支球队的灵魂人物是斯托伊科维奇。
哦，
对，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嘛，就是塞尔维亚足球天王，
是的，
确实是天王级的。
应该说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的感觉，红星和那个游击队这两个队，就是对我来说比较熟悉，就让我感觉到像布拉格那两支球队一样，就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国脚输送的最多，然后又是首都球队。然后两支球队在国内赛场的战绩和在欧洲赛场的战绩有一定的对比。当然，布拉格那两支球队在欧洲赛场还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战绩。就是说，这两个球队之间的这个气氛啊，还有球迷之间那种情绪的对抗，还是让人特别感兴趣的。
对，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红星的出的
国脚，
顶级剧情会更多一点，
是的，
就是
是
像
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斯托伊科维奇，然后米哈伊洛
对，
维
米哈伊
奇，
洛
然
维
后包括
奇，
像维蒂奇。
嗯
韦迪奇，然后还有包括日基奇，就是2米02那个大个，
哼，
日基奇。然后后来查，游击的话，这边其实他们出去在那种世界最顶级的俱乐部效力的反而会稍微少一些，然后比较知名的只有像米甲，对，就是
好
我
的，
看了一圈那个列表，我就只能说出米甲，
米甲。
对。但是有很多非塞尔国家，塞尔维亚国籍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
人，
夫
对，
人，
南斯拉
对，
夫人也是从这两支球队出去的。
是的，因为毕竟以前南斯拉夫的这个首都就是贝尔格莱
对
德嘛，
对，就是
对，
其实很多黑山啊或者波黑的那种球星
是
都
的，是
会，
的，
因为塞尔维亚联赛算是这片地区里头水平最高的联赛，然后这两支球队又是水平最高的这样，
两支球队，
对，就
对。
整个巴尔干半岛里头。水平最高的两支球
你
队，
觉得相比起克罗地亚来说，塞尔维亚这边还是要稍微强一些。
但是，我觉得克罗地亚人不会去塞尔维亚踢球，塞尔维亚也不会去克罗地亚踢球。但是波黑和黑山人会
对对
去
对，
塞尔维
是
亚
的，
踢
这个
球，
是没有
他
问
们也
题的。
很
对，
少，就不太多的会去克罗地亚
对，我
踢
只是
球。
想说，就是针对巴尔干半岛这整个地区来说的话，应
但
该
是，
说这两个联赛可能水平都是比较顶级的，就是在这一块儿。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一个是像塞黑之前就是一个国家嘛，对吧？至少从政治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国
对，
家。
以前嘛，以
对，
前
然
嘛，
后就语言啊、文化、历史啊都是相通的，
是的，
对吧？但是你克罗地亚相对来说还是就是另外一个国家，虽然地理上是很接近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文化历史上还是有一些差别。
其实，当然这个要说就扯远了，但就是说南斯拉夫这个它的政治格局还是比较复杂的。总
对
之
对
来说，
对。
就是塞族人呢。 总体来说，塞族人的对于南斯拉夫这个地区的他的排外情绪还是有点重的，所以说他们之间的民族之间可能不是相不是互相之间不是特别感冒，对。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扩展的，就是塞尔维亚足球和中国足球嘛，
嗯哼。
对吧？因为之前也提到了，像很多中超里头很多东欧人，就是甚至直接说塞尔维亚球员在踢球。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是教练，就是塞尔维亚的教练真的是那中国足球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对啊，就是最著名的，其实我觉得最著名的就是有些甚至不看足球都会知道的，就是米卢，
对。
对吧？米卢，
米卢谁都知道啊，对吧？
对，毕竟是带领中国足球进入了世界杯的一个大功臣嘛。
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从米卢开始，中国球队或者球迷开始对塞尔维亚的教练有一种特殊的偏好。
一种执念，
对，
是的。
然后其实跟米卢同时期的也很著名的一个是科萨诺维奇，是2000年到04年的时候在大连，然后帮大连拿了3连冠。对，那时候大连使者，这个算是跟米卢同时期，所以那段时间算是塞尔维亚教练在中超很顶峰的一段时间。然后后来的话，最著名的就是图巴。
嗯，
对，山东鲁能的主教练图巴科维奇，然后帮山东鲁能拿了2年的中超冠军。对，然后像图巴之后的是，比较著名的是安蒂奇，对吧？安蒂奇其实最出名可能是因为他又当过皇马，又当过巴萨，又当过马竞的主教练。
是的，
对，他把这三家全都当过，
也是很有意
对
思，
吧？
对。
你现在想想看，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是执教，你说单纯的是这三家俱乐部，还是说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类似的，我觉得可能孔蒂，我不知道，我不知
或
道
者阿
孔
莱
蒂，
格里，
对，阿莱
阿莱格里
格里、
是从 AC 米兰到那个尤
尤
文的
文，
嘛，
对，
嗯，
他们俩都是差一个嘛，
对，差一个，
对。
对。
然后后来比较著名的就是德拉甘，但是德拉甘其实我说实话，除了在江苏以外，也没有带出太亮眼的成绩。
是，也就那样，
在江苏那
嗯。
2个赛季确实是非常，我觉得还是要跟球队的气质和打法要契合。
其实
才
关
会。
于教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除开那些真正就是现在还在，就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在欧洲赛场，顶级联赛、顶级球队执教的那些知名的教练以外，剩下那些教练，其实我觉得更多就像你说的一样，要看球队，要
对。
他不是那种说是看菜下饭的那种教练，他只能说就是遇到合适的了，他就能打出来。
对，我觉得东欧的教练，或者说塞尔维亚的教练，总体上来讲是走一种比较务实的路线，
对，
对
其实
吧？
包括你看，现在就是还有就是米哈伊洛维奇，对吧？他虽然没在中国当教练啊，但就是，毕竟他从这个，反正他退役了以后，他先后执教了 AC 米兰。其实，在 AC 米兰，我觉得带的其实
还可
还
以。
可以，真的还可以。然后现在，嗯，对抗白血病，然后同时也是在执教博洛尼亚，
对，
就是。
但是博洛尼亚没有他的时候踢得还蛮好，也有可能是，
但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吧？就是说，
对，
你不能说就是教练可能他不在场边指挥，但他可能是战术制定
球
啊什
员
么
很
的，
多是被米哈的那种精神还是被
打
激
动
励
了。
的，对，
对，
还
肯
是被
定是
激
的，
励
肯
的，
定是的。嗯，
对，反正还是祝他病早点好吧。
对，所以
对，
说
米
就是
哈还
从，
是不管
嗯，
作为球员还是教练，都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一个人。
是。
反正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你不管说，如果你能看永恒德比是，当然是最好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对，要注意安
要
全，
注意安全，真的。
因为像红星队那场比赛就会看到燃烧弹和那
燃
个，
烧弹可还行，就是
就
烟火，烟火。
我觉得是燃烧弹吧。
它是那种就是，其实就是也是一种烟火，是燃放用的，就是它是扔出去以后它会烧起来嘛。 但它并不是那种就是想象中的燃烧瓶啊、燃烧弹那种感
我
觉，
觉得是燃烧弹哎，
是吗？
我觉得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场边看到消防员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想你安保的话，你搞警察、搞防暴警察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搞消防员？然后后来开场以后，我意识到了，就是他们真的会往厂里头扔那种，我觉得是燃烧弹哎，
可能我们两个对这个的定义稍微有点偏差，好吧，没关系，
就
就
是那个消防员看到他们扔进去以后，会用那个钳子把它捡起来，然
捡
后
起来，
放
然后
到
放
那
到那
种防
个
爆筒
桶，
那。
不是防爆桶吧，应该是沙桶，我觉得对对对，
反正就
对，
是类似的东
灭
西，
火桶，对。
对。
然后包括我看那个球迷在场边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他们会跳唱整场比赛，唱
对，
跳整场比赛。
但我觉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发出像枪响一样的那
对，
个，
他们是应该是
就
扔的
砰砰砰的
炮
那种。
仗，就我们说是炮仗，应该
对，
是，
那个其实还挺恐怖。就我听到第一声的时候，
以为是开枪
我是
了。
愣，因为在伦敦，你一听到这个声音，你是会条件反射性的紧张一下
对
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怕是枪击，
但我看就是周围除了小朋友，其他都面色如常。
都很冷漠，
对，然后后来就是一整场都是这样的枪声的一样的感
其实我
觉。
都在想，如果我是。我都不说我是客场球员了，我说我
嗯哼。
假设我是红星的球员，在球场上专心致志的踢球的时候，突然耳边传来一声爆响，难道不会影响到自己踢球的那种感觉吗？
对，但我觉得
对，
他们可能真的已经习惯了。
对，
反正那场比赛，如果你真的把那个球迷看台那个声音剪下来，你真可能以为在打仗那样。
太可怕
对，
了。
那个密度是很高的，可能就两三分钟就砰的一声，两三分钟砰的一声。
对对。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因为我看篮球嘛，看那个博格丹诺维奇，就是 NBA 的一个神射手，算是神射手。
嗯
他就是说他心理素质为什么那么好？然后就是说他小时候都是躲子弹。然后我觉得可能塞尔维亚的足球运动员也是这样练出
是
来。
是是，毕竟经历过战火。
对，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你的球迷又是用这种方式助威，我觉得在这种条件下踢出来，心理素质应该都会很好。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最好他们还是不要有专业球场，还是就是要加跑道的那种综合
对，
性
我
球
觉得如
场。
果有专业球场，他们肯定会射铁丝网那种。
对，而且就是，就假设像我们昨天看到的那种情况，如果说是专业球场的话，我估计，客场球队的门将和后卫都会被袭击到，就是他们会被杂物袭击到，他们扔的烟火，扔的一个是扔烟火，一个是还会扔那个应该是纸卷吧。就是那种漫天飞的那种纸卷，
但
扔
那
到
个
地
白
上以后，
纸倒，
威胁倒不是很大，就是一
对，
种示威的方式。
对，那个，
对，
但是那个其
但他要
实
是把
你
炮
像，
仗，他把炮仗扔到门将的脚下，那个有点吓人。
就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在专业足球场的话，他肯定安保会更严，
那必须得
因为
更
其实
严，
这两场
对。
比赛我们感觉到安保都真的不是很严，
是的，
对吧？就是我第一场去游击队的时候，我口袋里的东西甚至没有掏出来，我只是告诉他我是 passport，我
对，
是
他
护
会
照，
摸了一下，然后
他就让我塞回，他就把我手摁回去了，他就直接让我进去。我真的不知道就真的是他们安保特别松，还是说他们对中国人真的太友好了。
对，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安保程度确实是，其实是，如果从人身安全考虑上来讲的话，是有些危险
所以说我们第二场坐 VIP 席反而还安全了些，
的。对，但是第二场总体来说，火箭队的球迷造的那种声势是要比 Petit 在那一场
更大的，
更
对，
大一
我
些
觉
的，
得还是就是因为两场比赛的重要性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我觉
对，我觉
得，
得，
当时那个红星队打的是赛超第四，然后他们是赛超第一嘛，第一打第四，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强强对
我觉
决，
得可能
对，
是那一天，就是那天的比赛时间更好，因为又是周末，然后又
对，
是
而且
下
下
午，
午3点，
对，又是
对
下
对
午三
对，
点，比赛开始其实不是很冷，你不像那一场又是周四，然后又是晚上9点钟。
对对
其
对，
实时间是很不好的，所以我觉得那场上座率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其实 Batista 的上座率还是可以了，虽然他球场更小一些。然后红星队那场其实总体来说上座率也不是特别高，
不是很高，
但是他就
因
是，
为其实他除了他死忠看台那一边
对，
上座率高，然后 VIP 席因为那一天都是特
对
价
对
，VIP
对。
席也比较满，
然后我们
然后
下
我们
面 VIP 席
VIP
下
下
面，
面那一块也比较满，然后其他地方基本上就是空的。
对，但是就是那个死忠看台，就那个可能我觉得3000到5000人吧，就那些
对，
那一片人造出来的声势，真的可能跟其他联赛、其他球队主场那种1、2万人造出来的声势感觉差不多。
是的，而且就是基本上我们在看到比赛的50、60分钟的时候，整个球场都被烟火的那个烟
对
雾给
对，
笼
全
罩
是
了，
烟味。
真的是硝烟弥漫，唉。
对，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影片关于贝尔格莱德都是真的，
呵呵，这是真的，
都是真的，我们已经亲身体验过了。
是的。
对，然后，
最后我们还是再说一说贝尔格莱德，说一说塞尔维亚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友好。
其实我本来是想给大家一些在贝尔格莱德玩的建议，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这几天因为还有 deadline 原因。
对，我们在写作
然后
业。
我们俩也比较懒，然后所以其实这两天我们正经干了两件事，就是看球，
对。
就是看了2场球。
还去逛了个卡尔梅格丹城堡。
哎，对，其实这个可以稍微扯到一些，就是说这两个球队的背景嘛，就是因为 Partizan 游击队其实是有军方背景的，大家从名字也可以听出来。然后我们去逛那个城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 Partizan 的那个篮球队的
对，
那个
他们的
球场。
篮球队球场，还有他们的网球队的球
对
场，
对，而
对。
且 Partizan 其实是，游击队虽然在足球上可能总体上来讲没有贝尔格莱德红星
那
成
么
绩那
辉
么好
煌，
那么
对
好，
对对，
但是他其实作为整体的一个俱乐部，一个运动俱乐部来说的话，它是更大的，它有26个项目，
是的，
对，就是手球、网球这些所有的几乎你能想到的运动项目
球，
它都有，对，然后红星队的话就会稍微少一些。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就是，这也是个发展趋势，因为毕竟足球这一方面的商业价值啊什么的，它会，确实相比其他运动要大得多。然后如果说你一个球队，有能力去把打造一支可能说我说像红星这样一支成绩更好的一支足球队，它会逐渐的降低对其他项目的这个关注度，然后最终变成专注于足球。其实有很多欧洲的俱乐部都是这样演变过来
但是其实红星的篮球，
的。是，
红星的篮球也
但是
是
就
欧洲
是
班霸
对
那
我
种。
就我的意思就是相对于你说篮球也是商业价值比较高的一个运动，
我觉得
对。
还是两个，可能他
发展
们
的模
对
式不太
一
一
开始
样。
发展模式就
对
不
对
一
对
样吧。对，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游击队的球迷可能看起来会收入稍微低一些，对，社会阶层稍微比红星
对，
队
他们这个
要
球
低
迷
一些。
团体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identity 的，对。
对，就是很多很多城市的死敌都是这样嘛，就是吸引
对，是的。
不同阶层的球迷。对，所以说，但是我后来看，我这边可以推荐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想要更多了解关于贝尔格莱德德比的话，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或者是这个我没有 check，哔哩哔哩上有没有？就是 Copa 90之前有做了一个 Derby Day，就是叫德比日的一个专题一个系列，然后其中有一期是讲塞尔维亚德比的，贝尔格莱德德比，
永恒德比。
对，永恒德比 （Eternal Derby）。然后他其实讲到了，大家会觉得贝尔格莱德德比这两支球队，他们两个是，就是大家提到这个印象就是很暴力，就会出现很暴力的那种，对吧？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对于球队的支持是要超越这个暴力的 reputation，就是他们更多的其实还是对球队的那种支持。
对，他们是体现的一种热爱。
对，就是当然会肯定是有暴力的那种现象存在了，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暴力也是一种，就我们当然是不提倡了，但是暴力确实是他们球迷表达对球队支持的一种方式。
的确是，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边的球队和球迷的关系可能跟其他的也并不太一样，就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这两支球队，他跟球迷的关系是贴得非常紧的，就是他们跟球迷跟球队的那种，
距离非常的近，
对，他们是真正的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种，
我
就
觉
是
得
荣辱
有
与
点那
共
种
的那种感觉。
community 的感觉，
对
一个
对
社团，一个社区的那种感
对，对，
觉，
他们的球员的话，庆祝的是真的会就是冲向球迷，而且我觉得是超过英国球队的那种。 对啊，因为英国大家也知道，球迷文化也是很深厚、很有历
它
史
不
的。
太一样，感觉还
对
是
对
对。
对，而且他们中间可能包含了一些 politic 的东
嗯
西，
嗯嗯嗯。嗯
对，有一些政治性因素。因为我觉得塞尔维亚这个德比之所以在会变得这么火爆，就变成一个世界闻名的这种德比战，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之前，比如说像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他们其实
嗯，
是不可以公开发表政治宣言的，但是在足球场上他们是可以的。
是的。
对，所以其实足球场也会变成，就是他们表达政治立场的一个通道。
对，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什么足球无关政治，但是有
对
的时
对
候，
对。对
也不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一项运动会经常被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一个
对，
工具，然后也是一种发泄。
因为其实足球它的发展很多就是跟政治因素
对
是
呀，
有关的嘛，
对
就
呀。
是很多球队的建立就是因为有一群有相同政治诉求或者是政治观点的人
他
聚
们
到
想
了
要
一
通
起。
过，对，他们也是一方面当然是出于热爱，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建立一个球队来招来吸引同样有着相同这个价值观或者说相同的这个追求的这么一帮球迷或者球员，对，有这样的情况在里面。
反正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推荐大家来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首先我觉得最好是免签，对中国人来
对，
说，
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免签，
对，
对。
然后这边的人，我觉得物价比我想象中其实还是要稍微贵一些，
不，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这边餐馆太贵了，但是他们其他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还好。
我觉得其实餐馆反正物价跟国内我觉得差不多，对吧？跟中国
嗯，
差不太多。
我觉得，
你餐馆的话，其实像我们两个吃，人均大概60到80嘛。
那我觉得是挺贵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你下馆子也要60到80。我不是说外卖，我是说下馆子，就是你去
我
那种
知道，
shopping mall 里面，你也是要六十
对，
到
但
八
我们
十。
去的不是 shopping mall 啊，我们去的是小
但
酒
我
馆。
们去的那个也算是美食街的那种馆子
是，
嘛。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像塞尔维亚，它这边其实也不会像中国那样有很多苍蝇馆子，
啊，对。
这是不会有的。因为像中国，你也有那种天天不在家里做饭的人，他会天天在外面去吃小馆子吧。但塞尔维亚这边没有，你在外面去吃饭就，除非要么就
哎，
是路边买那
但我
个
觉
汉
得，
堡啊什么的，
对，
然
你想想看，买汉堡的话，其实价格差不多，而且我们也
对，
没有试过 fast food 的那种，
对，
对吧？
是
我们
我
吃
们
的还
吃的都
是，
是那个所谓的就是小酒馆、小餐馆的那种
对，
东
就而
西，
且还是会有一些名气那种，就是，
对，小有名气，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讲还好，
还好吧，我觉得总体反正就是看得出来，它这物价
而且住宿
是
也
挺
很
便
便
宜，
宜，其实住宿也
对，
很
房
便宜，
价很便宜，对。
对，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来塞尔维亚，然
然后
后。
还有就是大家就是一定会感觉到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
对，
这一点上真的，我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以前也没来过塞尔维亚，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说两国关系交好，然后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名头上的东西，但其实真正到了这个地方，你会真的发现，就包括今天我们出去转的时候，突然后面走过来一个大概也就15、16岁的一个小哥吧，小弟弟，对，然后他先拿中文给我们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说，Welcome to Belgrade, bro. Welcome to Serbia, bro.
对，
Have a nice time here 什么的，对。
对，就很热情，然后包括像我们之前去红星看球的时候，还有个人问我那个西汉姆的那个 jacket 是，对，
对
我，
，Travis 穿了一件西汉姆联的外套。
对，但是那个其实是，它是那个 fashion clothes，所以
啊 对，就是那
它不是那
种，
种 training kit，
对，是一个那种，对，潮流外套，风衣，对。
就是你可以穿出去的那种，
那是
就
啊，
是一般人如果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那个是西汉姆的，
对，那小哥直接跟
但
你
结果。
说，我也是西汉姆联球
对，
迷，你这衣服好好看，
我当时都呆掉了。
我能不能从你身上买下来？
对，然后我告诉他官网上可以买，而且可以送到塞尔维亚。但是其实让我比较难受的是，这个小哥居然知道西汉姆，但是我们在买围巾的时候，那个老哥居然不知道阿森纳。
不，他知道阿森纳，但他不知道阿森纳有哪些球员。
对，然后说厄齐尔、说奥巴梅扬，他也不知道。他阿森纳也反映了一下呀。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他们在卖之前跟热刺打时候那个围巾嘛，
然后还有拜仁、热刺，还
对，
有 Young Boys。
然后我跟那个摊主说，因为我是阿森纳球迷，所以我不会买热刺。 然后他又反映了一下阿森纳，就我觉得他
哦，
对阿森纳其实也不是很熟悉啊。
所以说其实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他这个足球圈子，他就局限于自己的这么一个
对，他就
小
可
小的
能
足球
真
圈
的，
子里面，
我觉得真的，
他们的世界里面
不
真
不不，
啊。
我觉得这是阿森纳的问题。真的，为什么他不知道阿森纳？因为阿森纳最近没有进欧冠，你知道吗？对吧？
对，
你不进欧冠，你不跟塞尔维亚球队打，塞尔维亚人怎么会知道你？对
说的
吧？
对，
他们，你想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曼联，
说
不
的
可能不知
对，
道拜仁。
说的对。但你阿森纳进欧联了呀，只是恰好没有遇到塞尔维亚球队而已。
对啊，但是怎么说，欧联，哎，反正肯定还是阿森纳的问题，对吧？你要是拿欧冠冠军，别人也不可能不知道你的，
哈哈哈！
对吧？所以
好，
都是阿森
恭
纳的
祝
问
阿森
题。
纳下个赛季拿欧冠冠军啊！
对，然后
好
我
的，
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差不多到这。
是的，谢谢大家的收听，
对，然后我们下期还没有想好讲什么，但我们应
对，
该会在塞尔维亚的时候再继续录完下一期。
是的，是的，好，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收藏、点赞，
对，谢谢大家，
好，
拜
谢谢大
拜。
家，拜拜。